唔好意思啊，大家。好 ，OK， 好，大家听唔听到啊？大家听到系嘛？哇，呢个系呢边，呢个系嗰边。得我老人一啲吓。讲到边度啊？系嗱，而且最重要嘅一点其实系咩？保罗佢喺呢度系可以利用佢法利赛人嘅身份喺度讲道嘅，而且佢系一个咩法利赛人？他是一個師出名門的法利賽人，他的老師叫做什麼？他的老師叫做加瑪列，是不是？所以我們在第十五節那裡，我們就看到，就是這個講法，猶太人會堂裡面，當他們讀完了律法和先知的書，管會堂的人就去找他們說，二位兄台，如果有什麼勸勉眾人的話，你們就請講吧，這樣。嗱，佢哋請保羅去講道嘅喎，係咪？嗱，好明顯係因為佢師出名門啊嘛。嗱，我去到啲新地方咧，就冇人請我去講道嘅。嗱，因為我啲老師唔夠有名，唔係我嘅問題。係咪？嗱，所以我好相信話，保羅佢選取呢個地方咧，係一個慎重而且有計劃嘅一個考慮嚟嘅，係一個非常合情，哇咁大声，是一个好合情合理的一个选择嚟嘅。不过今日在呢段经文里面想分享的重点呢，不是说我们应该怎去做宣教的策略。嗱，我想带大家看到的是，如果计划遇到变化的时候，保罗这个团队怎么办？神怎样带领他们在变幻之中明白他的心意？那无疑其实侍奉神是需要计划的，圣经不否定计划，但如果遇到计划之外的变化怎么办呢？保罗的团队其实一开始就遇到一些变化。在十三节的时候，他们刚刚去到应该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叫大陆庞菲利亚大陆。当保罗他们刚刚去到的时候，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加勒，我们发现有一个人叫做约翰，约翰就离开他们回去耶路撒冷里面。保罗里面有一个人离开，这个人叫做约翰。路加只是一句大过这件事，我一阵间会讲为什么路加只是一句大过这件事，但我们要知道其实这个故事背后是不简单的。这个约翰其实他有另外一个名，什么名？马可，就是写马可福音那个马可。使徒彼得怎么称呼他呢？他说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使徒彼得称呼而且馬可不單止話同彼得佢哋好熟，當保羅開始 被耶路撒冷教会接纳啦，然后佢要去安提柯教会侍奉啦，唔系今日个安提柯，系之前个安提柯，要去安提柯教会侍奉嘅时候，佢系愿意跟保罗一起去嘅，而且佢帮助保罗响安提柯教会做开拓嘅事工，系咪？嗱，巴拿巴同埋扫罗啊，就带住马可称呼马可嘅约翰同去啦，系咪？嗱，后来圣灵佢差派保罗去宣教啦，马可系继续咩？继续去帮助佢嘅，所以约翰就作咗佢哋嘅帮手。所以毫无疑问，马可系一个咩？佢系一个有侍奉心智嘅人嚟嘅，啊，唔系懒人，系有侍奉心智嘅人嚟嘅。但当保罗佢哋到咗庞菲利亚省啦，马可喺呢度离开咗个团队。嗱，圣经冇讲俾我哋知究竟系咩原因。嗱，唔知系因为马可佢嘅身体健康原因啦，定系话同成个团队关系嘅原因。但系佢就系离开咗呢个团队。嗱，马可嘅离开，我谂当时一定对呢个团队系有影响嘅。点解咁讲？因为到咗第十五章嘅时候，呢度保罗佢第二次出去宣教嘅时候，嗱，巴拿巴咧就有意要带埋阿马可，就系称呼马可嘅约翰过去。但保罗咧，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就不和他们去作工咧，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塞浦路斯去。保罗可能在十三章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对马可的离开有意见，但是没有表达出来。等到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巴拿巴说，我们带马可去吧。巴拿巴很有同情心，是不是觉得可能他觉得马可的离开不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但保罗他就点都唔制，嗱，后来越讲就越扯火，啊，两个人甚至起咗争论，彼此离开。嗱，大家系咪想问话，哇，乜啲咁熟龄嘅人都会嗌交嗌到彼此分开咁大镬噶，系咪？嗱，我好欣赏路加响呢度嘅一啲细节嘅记载，佢记载呢啲细节，其实佢令我思考两个熟龄功课。嗱，边两个呢？第一，人是有局限，即使啲非常熟灵嘅人，佢都有自己嘅局限性，而且因为我哋睇到嘅有限，同埋我哋自己嘅肉体，好，冇问题，唔使睇，我继续讲 ，OK， 翻返去嗱。路加所记载的细节其实是令我思考两个熟灵功课。第一，人是有局限，即使一些很熟灵的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的东西是有限，同时什么？同时我们肉体的罪是会影响我们的判断。虽然我们经常说，靠神我们可以胜过自己的有限性啦，胜过自己的罪啦，但我们要知道胜过自己的局限是有过程。这个过程不是说我今天突然间看到这句话，我的脑里面 catch 到说，哦，我要胜过自己的有限，我就可以胜过。不是这么简单，它是有过程，是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内心在神面前谦卑，然后令圣灵毫无阻碍在我们身上掌权，才可以胜过这些局限，是不是？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受的是不是同一位圣灵？肯定是啦，是不是？两个都是被圣灵充满的人来的嘛。但为什么被同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他们会在马可的事情上有两个这么不同的意见？不是圣灵不同，而是两个人都有局限。其实我们看到圣经后面，我们就会看到 保罗佢唔系一个固执嘅人嚟，点解咁讲？因为佢后来重新理解马可。嗱，睇到后边嘅时候，大家会睇到，去到哥罗西书，保罗佢系肯定马可嘅侍奉嘅，佢就话佢话俾哥罗西教会知，佢话巴拿巴嘅表弟马可问你哋安啊，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应该系佢嘅吩咐，系咪？他若到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保罗肯定他的师父。到了提摩太后书，即是保罗离世之前写的书，他跟提摩太说，他说什么？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情上对我有益处。保罗晚年是肯定马可传道的工作。跟《使徒行传》里面的态度是很不同，是不是？我是很相信保罗在他一生剩余的时间里面，其实他重新思考和马可之间的关系。关键是他在神面前是一个谦卑的人，他愿意被圣灵改变他自己的心意，所以他态度变了。但在《使徒行传》的宣教旅程那段时间，保罗和巴拿巴都有自己的局限，所以怎样？所以他们彼此分开。但大家会发觉，就是路加对这件事情的评价，他很中立。他作为《使徒行传》的作者，其实他没有写给我们听话，究竟是保罗对还是巴拿巴对。其实这个是我想分享的第二点的属灵功课，就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充分认识了人的局限之后，我们要避免因为自我判断而加剧了一些因为人的局限性而产生的观点分化。很复杂，但简单讲就是什么？不要很容易地去站队。大家留意路加是怎样写马可离开保罗宣教团队的这件事。在十三章里面他写得很简洁的，他就说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保罗没有评价说马可的离开究竟是好还是不好，究竟是因为他身体太软弱，还是他跟保罗有不同意见，究竟是保罗对还是马可对等等，路加没有评价。同样去到第不好意思啊，同样刚才我们读到去到第十五章的时候，我们也都会看到保罗和巴拿巴争论的时候，他同样是什么？他同样是没有评价。他没有说保罗对还是巴拿巴对，究竟是保罗不够耐心，还是巴拿巴对同工素质要求不够高等等。路加他只是将整个事件作为历史事实记录来。其实历史这种文学题材，它在圣经里面是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人在当下是有限的嘛，是易变的嘛，所以我们先需要历史。因为历史它可以将时间拉长，它可以令圣灵在历史的长河里面显明自己的心意，去胜过人在当下的那种局限性。所以经文的表面上面你看到哇，路加惜物如金，是不是没什么评价？但其实他是有言外之音的。是什么言外之音呢？就是人的历史因为人的局限很多变数，但神要我们认识历史的原因，就是我们不要轻易去评价人的有限性，而是要在历史里面寻求他的心意。有一个哲学家，他叫希格，中文叫黑格尔，他讲过一句很好玩的话。这句话他说，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我们从没有从历史中得到过教训。很好玩，是不是？不过这句话我同意一半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我哋淨係從歷史中去分析分析所謂嘅人為因素，我哋淨係會得到一堆解釋嘅啫。但係我哋係揾唔到歷史背後嗰個希望喺邊度。但如果我哋換一種思維，如果我哋尋求神，如果我哋知道神係希望我哋喺歷史嘅經歷裏面去認識耶穌，將我哋未來嘅希望放喺耶穌身上嘅話，歷史係可以俾我哋教訓。所以保羅喺十三章裏面接落嚟喺猶太人會堂嗰篇講道，其實就係想講呢樣嘢，想講咩？佢就係成篇講道咁長，佢就想問以色列人，你哋經歷咗咁多歷史啦，你哋經歷咗神帶領你哋咁多嘢啊，從咩從出埃及到大衛到施洗約翰等等等等，你哋經歷咗咁多嘢，你哋而家嘅盼望喺邊度？你哋係盼望另外一個大衛嚟做你哋嘅尼賽亞，抑或你哋認識到其實呢位死而復活嘅耶穌先至係你哋盼望嘅尼賽亞？嗱，呢篇講到好長，我冇辦法成篇同大家去講，我淨係抽取咗最後嘅部分。嗱，因為喺呢篇講到最後嘅部分就係從三十二節到四十一節嗰部分，保羅一口氣引用咗四處舊約嘅經文。如果我哋搞清楚呢四處經文嘅咧，其實你就明曬保羅呢篇講道嘅。嗱，所以我想用啲時間同大家過一下呢四段引用嘅經文。嗱，大家跟住我嚇，嗱，睇一睇睇。嗱，不過我為咗幫助大家理解咧，嗱，我就調咗一下順序。嗱，唔係一二三四，係從第二段開始。嗱，我哋首先睇下第三十四節呢度。嗱，三十四節呢段經文其實係引用舊約以賽亞書五十五章第三節嘅段經文，係講到神話要將應許大衛那可靠的恩典重新去俾以色列人，係咪？嗱，我哋睇到呢段經文咧，嗱，我哋要問兩樣嘢，嗱，問兩邊兩樣嘢咧？嗱，第一樣嘢，神應許大衛咩恩典係咪？神究竟應許咗大衛啲咩嘢？要知道呢個問題咧，我哋要翻去撒母耳記下第七章嗰度，神曾經對大衛所講嘅嘢，佢就話：你即係大衛啦，受數滿足嘅時候，與你列祖同歲嘅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也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建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哇，好多永遠，是不是？這個是耶和華跟大衛立的約，是大衛他起了心意為耶和華建殿的時候，神說我越立你的心意，我跟你立約。其實他內容很簡單，就是神應許說大衛的後代在大衛離世之後會繼續接替他做位的嘛，而且這個傳承下來的王位會直到永遠的，以色列國會永遠長存的，好像是這樣的意思。但是我們從歷史裡面知道以色列國有沒有存留到永遠？以色列國沒有這樣，而且大衛的後裔也都沒有一直在王位上面，因為以色列國滅亡了嘛，直到保罗讲到的时候其实都未复国的。那神在以赛亚书里面口口声声告诉以色列人，我一定会将应许大卫的恩典给你们，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以色列会复国呢，然后将大卫的后裔再摆上去王位上面就实现了呢？保罗认为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的。所以他就引用了下一段经文。下一段经文十三章三十五节，其实他是出自于诗篇十六篇第十节的一段经文，是讲到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是不是？其实诗篇十六篇他是一篇 感恩诗篇。啊，有没有弟兄姊妹知道大卫他向这篇诗篇为什么感恩？其实这篇诗篇里面，大卫是为他的产业，他的产业感恩。啊，大家如果你回去看整篇诗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怎样为他的产业感恩呢？三样。首先他为地界，啊，即是他的 boundary，啊，整个领地的地界感恩。然后第二样，他是为耶和华给他的圣民 population，啊，给他的这些百姓感恩。但最重要的点是第三点，就是去到诗篇十六篇的后边的时候，大卫他要为自己的王位来感恩。因为他知道如果神给他一个建立的王位，这些地界这些百姓，啊，没有用的嘛，是不是人家一来就抢走了。所以他是为自己的王位感恩，神与他同在，神建立他的王位才是最重要的。啊，但就是在为他的王位感恩的时候，大卫在中间就讲了这句话，他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所以究竟这个圣者讲的是谁？讲的是大卫自己，还是大卫之后的某个国王呢？啊，保罗说其实都不是。他在第《小徒行传》后面他就开始解释这段经文了。他就说，啊，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啊，归到他祖宗那里，那里以见朽坏。他就说大卫寿数是有限，他也都会年纪大机器坏的，是不是？那他以后的国王呢？一样的，是不是？所以他们可以做的是什么？他们只是可以服侍自己那一代人之后，然后他们就怎么？他们就离世。他们不是诗篇里面所说的这位不朽坏的圣者。那谁才是圣者？三十七节，保罗他就继续说，他说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他需要有一个前提。什么前提？就是耶稣复活的事件在当时应该是很多人知道，并且很容易被证明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犹太人很容易反驳他的。他说，切，保罗，你作个复活出来乱解经，是不是？事实上根本没有这回事，是不是？所以复活 在当时一定是一个很容易知道的事实。保罗讲这句话，他才是有理有据。所以保罗说，唯有耶稣复活，我们才有办法理解诗篇十六篇里面大卫这句预言。所以以色列人盼望的尼赛亚，保罗说不是一位肉身的君王，因为就算有一位肉身的君王今日被以色列复国，他们都会好像大卫这样朽坏，他们都不 qualify 诗篇十六篇这句预言。只有谁？只有复活的耶稣是完全应验了旧约里面这句话，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句预言。除了诗篇十六之外，其实保罗在之前也都是这样引用诗篇第二篇第七节，这段经文。他之前第一次引用的时候，其实他是引用这个经文，是诗篇二章七节里面讲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同样诗篇第二篇是一篇君王诗篇，以色列国王登基的时候都会读这篇诗篇的。但没有一位君王是神他自己生的嘛，是不是？所以即使他们是登基的时候加冕受膏，在他们的位份里面去侍奉神的时候，他们都不是这篇诗篇里面所讲的那位受膏者，因为神 没有生他们任何人。但当耶稣出来侍奉的时候，他在施洗约翰手底下受洗的时候，路加就记载了一段话，他就说圣灵就降临在耶稣的身上，这个是受膏，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只有这位受膏者，受圣灵受膏的耶稣，神亲口肯定说他是爱子，是完全满足旧约诗篇第二篇里面对于尼赛亚这位受膏者的描述。所以我们会看到保罗他花了这么多心思引用了这么多的经文，其实他无非就是想问以色列人说，你们经历了这么多历史的风云变幻之后，现在你们是还想要一个 human king 做你们的盼望，还是你们想要复活的耶稣做你们的盼望？其实保罗问以色列人的问题，亦都是我们今天需要回答的问题。说真的那句，其实我们有几个人可以很肯定说，我们自己的人生是一帆风顺，是没有沧桑没有变幻的呢？其实不如意事常八九，能与人言无二三，这个是我们一般人的一个常态。学业我们有学业的烦恼，上班有上班的重担，臭仔有臭仔的难处，是不是？就算你拍拖，你都不是日日唱甜蜜蜜的嘛，是不是？我是过来人，我知道的。就算你到到教会里面，一个由耶和华的圣民所组成的群体，你都会慢慢发觉，其实我们只不过是一班蒙恩的罪人，亦都会在破碎失落之中有不知所措的时候。但关键点在于，我们自己在这一切一切的起伏变幻之中，我们认识了些什么呢？我们可以说我们多了很多经验，我们知道很多 theory， 我们有很多人生道理哲学等等，这些都不是坏事。但如果这些经历只是令我们的头脑变聪明了，令到我们好像技能多了，但是我们的心不觉得说我真的需要耶稣，我真的需要耶稣，那在遇到下次遇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在人的身上去找希望，我们还是会找一个 human king， 我们不会去找那位复活的救主耶稣，我们只不过是名义上说信耶稣，实际上我们还是信人的能力。我扯远一点去讲一下启示录里面耶稣对以弗所教会讲话，他肯定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很有能力的教会，又做得又捱得又正直又有神学装备，假使徒一下就试不出来。但即使是这么有能力的教会，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起初的爱心去了哪里？为什么教会里面人人都这么有能力，但是没有人心里面说我需要耶稣，没有人会觉得这位他们的 first love 就是起初爱那位，就是他们信主的时候他们心里面觉得那位很真实的救主，很真实的临在，那些无可否认的恩典，为什么信主越来教会越大越没有人心里面觉得需要这位 first love？ 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说，你们要悔改，否则我要将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所以弟兄姊妹，神是轻慢不得，一个教会如果人人崇尚能力、地位、经验、策略，但没有人觉得自己的内心需要耶稣，这个教会是会失去见证，甚至关门。其实今天保罗在最后一段里面引用的经文讲的也都是同一样东西。他第四段引用的时候，他是用了先知哈巴谷的一段话作 結束，是哈巴谷書一章五節的，他說所以你們務要小心，免得先知書上面所說的臨到你們。主說你們這輕慢的人，要觀看，要驚奇，要滅亡，因為在你們的時候我行一件事，雖有人告訴你們，你們總是不信。保羅要以色列人做一個信心的選擇，究竟你們要繼續要 human king 呢，還是要耶穌？故事的結局裡面，我們知道有些猶太人他們心意改變，跟從了保羅，但有些猶太人嫉妒他們，因為跟隨他們的人越來越多，於是他們就毀謗保羅，保羅就因此調整了他的宣教策略，向外邦人傳福音。這些我今天就沒有時間展開跟大家講。求主去憐憫我們，令我們成為一個內心裡面真正是需要耶穌的教會。我不想去定義說什麼叫做內心需要耶穌，什麼行為才叫做內心需要耶穌，因為人很狡猾的事情就是，即使你有這些外在的行動，它不一定可以反映到你的內心。心靈是一種長期的習慣，這種習慣需要我們誠實面對自己每一天，我們才知道我們的心是怎樣樣。所以願主帶領我們悔改，願聖靈帶領我們有這種心靈的習慣，願我們是成為一個需要耶穌，內心裡面真實地說我們需要耶穌的教會。我們一起祈禱。主，願你憐憫我們。主，我願意首先在你面前去說，去悔改。主，我真的需要你。在一切一切的經歷裡面，主，就算我們有任何的得失，但主，我們需要你。願你令我們成為一個內心地去呼求的教會，願你自己的聖靈可以毫無阻攔地在我們中間工作，願你這樣祝福我們，聽我們祈禱，奉主耶穌基督所求，阿門。